讲，孔子敢讲这个话吗？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那这个已经是个很了不起，这个实在，这句话是叫我们是太大的重大的一句话，但是也是非常具体的一句话。下面怎么说呢？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所有今天我们跟从主的弟兄姊妹，不光是不在黑暗里面走，不光是不会跌倒，那更重要是什么？那个最后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得着生命的光。那么这个光呢，那个基础呢是在头七章，因为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的生命，所以这里的光呢是生命的光，不是机械的光。今天你看见我们所有这个头上的光，家里打个灯打开，这都是机械的光，都是电子所带来的光，这个不是生命的光。这个生命的光呢是跟生命的度数，就是这个光的亮度跟生命的度数是成正比的，生命越丰富它的亮度就越亮。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生命在撒玛利亚人里面，在你里面，在我里面。所以根据第一章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当这个是当这个当生命在他里头的时候，那么然后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光从宝座一直从永远一直到了今天，一直到了人间，结果变成什么呢？这生命就变成人的光。但是更重要的，有一天这个生命不止在他里面，进到你里面，进到我里面。那么结果这个生命呢，也是我们的，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光。所以生命的光是指着我们里面的光来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不是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根本就不以为这个瞎子不是个独立的故事，其实不是。这一段圣经解释说，我们怎么得着生命的光，你在哪里能看见这个生命的光？到底这个生命的光在哪里发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一点都没有错。根据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这是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人里面的光景已经黑暗了。所以现在呢，怎么样人里面，如果人里面有灯，如果里面有光，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本来我们是摸索的，现在呢我们看见了。所以这个是两个连在一起，如果你光有第八章没有第九章，那么一切都是很抽象。但是不，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的主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当我们的主讲他世界的光的时候，讲到我们跟从他不在黑暗里走，结果呢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这个光就是里面的光。这就是 George Fox， 就是贵格会的弟，就他们创始人所讲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光，不过他在真理上在道理上有瑕疵的。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当神创造的时候，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都有神的灵是不错，但是后来人堕落犯罪了。所以今天如果人真的要得着这个光，那弟兄姊妹，你需要第九章的故事才可以。所以后来贵格会分两派，有一派在真理上是没有难处的，那么早期的贵格会和后来的后期的贵格会，他们又跑到另外一个情形里面去。那么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这就是所说的，慢慢的他们就陷入了奥秘派的错误，觉得每一个人只要是人，神所创造里面都有个火花，如果你把它激发了以后，那么你就可以与神来往，与神交通，那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根据圣经你看见了，只有蒙恩得救的人然后才有这个光，所以只有跟从他的人才有这个光。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光，乃是主是世界的光，你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谁得着呢？就蒙恩得救人才得着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关于这一点你怎么知？那么现在我们，你讲了里面的光，讲了生命的光，这是第八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你如果讲了里面的细节，那就是第九章。所以你看见吗？主的梦跟谁呀？跟门徒的梦不一样。 主耶稣为什么从那里经过呢？因为他要解释一段的话，他要解释第八章的话，怎么样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光，他为什么要医治这个瞎子。所以读圣经大家要记得，你要跟前面后面要连在一起，这样你才可以看得清楚。好了，我们的主被这些神学家插了，就是打岔一段以后，然后呢，你看他接着他就把话题就勾回来了。你既然讲到要显出神的作为，那么当然要趁着白日。那趁着白日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光，那么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那么现在没有多久以后，太阳要下山了，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所以主讲到这里的时候，自然就回到哪里去，就勾回到了第八章，主在殿房里面，在库房里面，库房就是 women's court， 就在妇人院里面所讲的那段的话，那么又勾回去了。所以不要忘记，第九章是已经跟第八章相连的，第八章相连。那么这个和主开瞎子的眼睛有关系，因为这给我们看见你怎么得到生命的光，你在什么光景底下能有这个生命的光。所以这个是一气呵成，一直连到第九章。然后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开始动作，所以呢，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好。结果我们知道，当你读这一段，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医治了瞎眼的人。那么当然我们普通读这段圣经很容易去研究，尤其如果大家讨论的话，那大家一定说到底主耶稣用的方法什么方法。从表面上来看呢，如果你从今天的这个医学的角度看法来看，这个主耶稣这样做是越做越麻烦，那这个越做可能病越严重，但是不，因为这个背后有他的原因。这个等到后来啊，你知道吗？等到后来这段话，你如果读到后面，你看那个瞎子是怎么解释他病怎么好的，就是眼睛怎么得到医治的。所以你看第十一节，他就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这个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在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在那里做泥 ，make clay， 就是说这个泥土，他在那里做了泥土。好像一个人呢，在要塑造什么东西，这个是塑造泥土，然后呢，膏我的眼睛，那中国人就是抹我的眼睛，但是英文有一个翻译就是膏我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想到从主那里的工作，那现在从我们的角度，因为我们是人嘛，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土医生真的照这个方法来医治一个病人的话，当然你不能去找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今天是普通的人的话，那么当然他就是在你的抹一抹眼睛。但是不要忘记啊，现在是我们的主，他是最大的医生，不要忘记他也是创造者。所以他的抹就不是抹，他的抹实在是高啊。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就在他的眼睛上，他瞎眼睛上，你看主需要高他，有一些东西从主唾沫也好，什么是有一些东西从主的口里出来的。那么不要忘记他是创造者，他也是最大的医生。所以你读这一段，你不能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他，但是基本的点是什么？基本的点就是说，神我们的主他塑造了一块的泥土，然后呢他就抹膏他的，就膏他的眼睛。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等一等再回过头看，有道理的，你慢慢就懂到底这个背后什么意思。这个和主是世上的光，然后呢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怎么会看见光的？那么弟兄姊妹很重要，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睛一定要被开启。那么眼睛被开启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眼睛指的什么来说？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的泥巴，它我们的主他做了，他塑造了泥土，然后呢又讲到高这个瞎眼的眼睛。那么我想这里面背后就非常的非常有意思。 那么虽然我们的主这样高他，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他一定要来希罗亚去洗才可以，因为希罗亚就是被差遣。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人呢是很顺服的，这个人呢是肯到希罗亚去，因为希罗亚就是奉差遣。结果圣经说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2005年的时候啊，第一次，那么终于我们找到了，终于找到考古学终于找到了希罗亚之子。那么也许你们去过以色列好多遍，你看你都不是真的，现在才是真的。那么你才发现说那是很大很大的池子，而且你下的池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阶梯的，很多很多的阶梯要下去的。那么在这个自从1967年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从回到以色列怀抱以后，当然考古学家做了很多的工作。但如果你要问说在这个这么多考古工作里面有哪一个发现是对新约最有关系的，就是希罗亚池子。这的的确确别的是讲到大卫的城了，那都是圣经里面，比方说希罗亚那个塔，那个楼塌了，那个楼现在你可以看着还在，大概在那个遗址还在。那么这个也算是，那这个其实发现跟这个发现差不多，是靠近的。那其他的你看多半都是讲到旧约啊、大卫啊什么，那很有意思，不错。但真正讲到有一段，那你不要忘记，这个考古学家很多人都是犹太人的，他们喜欢找出一些东西来跟旧约有关系，他们不喜欢找这个东西跟新约有关，他们情绪上不喜欢。但现在他们要承认，今天如果你看他们写这个考古史，讲到过去的经验的话，那讲到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现在找到一样东西对新约最有关系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希罗亚的池子，那么很大很大。那么今年如果主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希望说能够去，而且我们希望能联络到这个发现就是发现这个希罗亚池子的人，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再学到一些东西。那么这一次他们发现也是很偶然的，在人来看很偶然，因为他们要修一些水管，那个附近里面很多水管坏掉了，结果没有想到就碰巧就找到了希罗亚池子。那么科学家很多的发现都是这样的发现，那么阿斯匹林也不是 penicillin 也这样，penicillin 也是人家不知道到垃圾堆去找什么东西，就找出了 penicillin 出来，都是一样，很多发现都这样。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是很大很大的池子，那么这个池子呢有楼梯，那么这个池子那个水源在哪里呢？就是如果大家到了耶路撒冷一定要去的，就是这个西西家的那个洞tunnel 那个隧道，西亚隧道，那么水就从那里进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就叫这个瞎子呢，那么你得往希罗亚池子去洗，结果他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你看这个瞎子呢他果然就医好了他的病，就医好了，这个主呢就医好了他的眼睛。那么等到医好了以后，邻居们当然就第一个察觉到，因为他本来在邻居的眼光中他根本是个乞丐吧，那么有的人说他是讨饭的，有的人说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眼睛好了。所以你看主在我们身上如果做了什么工作，动了什么指头，你看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了，本来是讨饭的，但现在为什么看出来不是讨饭的呢？因为眼睛开了。所以你看主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一面人认得我们，一面人也认不得我们，这个就是。那么尤其主做了这么多工作，从前我是罪人，现在我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忘记过去的历史，是不是？但是你看见吗？这个他自己说是我，他承认什么呢？承认我是讨饭的，承认我从前是瞎眼的，但是现在我眼睛看见。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见证，基督见证就是给世界人看见说，如果我没有得救以前，我就是这样可怜的光景，但是感谢主，我今天主开了我眼睛，我成了何等的人。 然后呢，邻居们当然就问东问西了，然后最后就把他带到了法利赛人那里去。那么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那么圣经说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罪状了。我再说这些法利赛人呢是法匠，他们完全是迷到律法里面去，然后呢到时候他们弄个监牢把自己